情报爆，中俄军事动作，美三大航空母舰移动，目标北京。西岸外国留学生无证驾驶出人命，官方不处理人众怒。洛杉矶华人中领馆集会呼吁结束中共暴政。四川小学朱温玉送检合格，家长抗议。北约成员国达成共识，将军费升到 GDP 5%。中共监狱生还者揭器官买卖，或引发中共垮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消息显示俄罗斯帮助中共训练军事人员，目标最可能就是台海。不过专家认为，川普总统给中共清晰的阻吓信号。基辅邮报24号引述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消息人士透露，这批中共官兵今年会进驻俄军基地，学习俄罗斯从乌克兰战场上获得的作战经验，熟悉怎样与西方武器作战，重点是培养坦克兵、炮兵、工程和防空专家。这位消息人士说，这个凸显了俄罗斯政权有意与共产中国结盟，与西方对抗。彭博社早前报道，中共在俄罗斯境内设了无人机生产线，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在海牙峰会前夕警告中共正大规模军事扩张。他表示，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支持台湾，而北约作为一个联盟成员国不可能选择退出。马克吕特说，如果北京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毫无疑问会打电话给小伙伴普京，要普京在欧洲加强军事行动，分散北约注意力。马克吕特说，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不能够天真。美国正积极准备应付中共，川普这次为解除伊朗核威胁，一口气将三艘航空母舰调到中东，但在后来的实战中并没有动用航空母舰。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在面书发表文章解读，提出三个理由，其中一个就是要给中共看一看。叶耀元指出，航空母舰战斗群没有派上太多的用场，为什么美军还要派三个过去呢？第一，美军对于可能会介入的战争，习惯性将攻击能力拉到对方的3到4倍，一旦介入就能够立即消灭对方，譬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第二，阻吓伊朗，等他们不要扩大战事。这个就是为什么伊朗在核设施被炸后没有太大反击，否则伊朗是可以将其他国家拖落水的。第三，给国际竞争对象，亦就是中共，看一看美国的实力，以免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信中共的自吹自擂。台湾国家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钟志东博士对大纪元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香格里拉对话中强调，如果中共武力侵台，后果将是毁灭性的。这次对伊朗的午夜之财行动就是一项前置警告，讲明军事手法永远是美国维护区域安全的选择。网上传出西安一大专院校外国留学生无证驾驶撞人，造成命案，案发一个多月，这名留学生没有被处以任何处罚，直到有中国知名博主近日在网络发影片为受害者家属申冤，先引发关注。据中国网络消息，5月7号，陕西师范大学一名讨富曼籍留学生在没有驾驶执照的情况下，驾驶一辆无牌车、没有保险的车，在非机动车道闯红灯撞飞电动车。39岁黄女士，黄女士送院抢救10多天后离世，案发到现在已经49日，肇事者没有被拘留或限制出境，受害者家属亦没有拿到赔偿。据悉，事发后交警确认这名留学生应该负全责。近日中国网络红人博主 听海说发影片，为受害者的儿子和丈夫发声维权，呼吁相关部门对肇事留学生作出处理，并保障受害者家属的赔偿金。网友相继质疑，上了热搜居然没有通报，没有一家官方媒体发声，岂有此理。我想不明白，事件发生了一个多月，为什么没有任何通报呢？无证驾驶加闯红灯惹出人命，为何48日不处理？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立学讲，其实这个做法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外交政策，他们就是透过这种外交手段去贿赂外国官员，这样搞实际上就是中共一种搞合作拉拢的手段。这些人在中国就得到特别待遇，待遇高过一般国民，本身你是留学生就应该要遵守人家国家的法律，待遇应该和当地人一样，但是他们的待遇竟然高过中国自己的老百姓，全部都是中共政策搞出来的，这样一路实行下去，变相令到普通人投诉无门，根本没得搞。近年来，中共为了扩展国际影响力，教育部特殊优待外国来华留学生，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大专院校享有诸多特权，譬如全额奖学金，包括西安交大、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大专院校，本国学生就变成二等公民。之前山东大学曾爆出为留学生配备学伴，首都师范大学游泳馆禁止中国学生进入，就准许留学生进入。在中国大量贫困地区的小朋友没钱上学的情况下，中共教育部将有限的教育资金大量投入给外来留学生发展高额奖学金，激起很多中国民众和学生的愤怒。观众朋友，你觉得应该怎样处理这名肇事的留学生呢？驱逐出境，还是赔偿现金，还是判刑呢？请发表你的看法。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日前，洛杉矶60多名华人在中领馆集会，呼吁结束中共暴政，并要求中共释放所有良心犯。与会人士表示，中共长期对意见人士、维权人士、信仰人士等进行镇压，已超过300多位中国民主人士被中共拘捕判刑，合计刑期超过1000年。活动负责人戒立健说，6月25号是中国民主党建党27周年，我们今次搞的活动就是呼吁中共即刻释放所有中国民主党的党员，不要再迫害他们的政治犯，尤其是被禁锢的民主党人，要全部放翻出来。转眼27年过去，我们民主党推动中国民主运动已经行了27年，我们的目标很清晰，就是要结束中共暴政，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中国。就是因为坚持这个理念，我们有超过300位的党员被拉、被判刑，加上一切总刑期已经超过1000年。即使这样，我们都是一批接一批，毫无畏惧，继续在最前线对抗中共暴政。为什么我们坚持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人权、自由、民主一定要实现，而唯一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就是要彻底解体中共这个极权政权。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恩全对新唐人表示，其他的人士亦受到拘捕，譬如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是因为正常地争取练功的权利，亦受到残酷镇压。原中国建筑工程项目经理黎实廷说，在没有战争、没有外敌、没有外部干扰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自己迫害自己人，造成了几千万人离世，这个是在历史上非常少见的。他们表示，中共的邪恶政权 俾中国人民造成沉重嘅灾难。只有中共倒台，中国人先能够过上好日子。台湾嘅民主制度一直都系我哋学习改革嘅榜样。中共成日讲乜嘢民主唔适合华人，阿瑞唔搞民主，搞咗民主社会会乱，天下大乱之类，其实都系揾借口嚟呃人。但系台湾呢种民主，是我们都看到非常成功的典范，一个案例就已经打了中共的大话一大巴。最后继立健呼吁海内外华人共同努力结束中共暴政，我们希望美国的人权、美国的自由、美国的民主早日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实现。这段时间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义工被骚扰、被威胁、被恐吓、被上门，然后他们跨国镇压我们活动组织者，我们的这些党员朋友，他们的父母家人被绑架，在派出所被威胁、被骚扰。我们要强烈谴责中共这种暴行对我们海外意见人士、这些参加活动的、主持活动的这些活动家打压迫害，因为他是属于美国境内的跨国镇压迫害。四川富顺县一所小学被学生吃臭猪肉、瘟猪肉，地方当局坚称检验合格，家长在县政府堵路抗议。关注中国社群事件的海外自媒体昨天发出了四川富顺华英小学瘟猪肉事件的后续消息。24号上午，富顺县所谓的联合调查组发出情况通报，称将学生家长反映有问题的猪肉送检，结果是合格的。愤怒的家长不接受这种讲法，随后在县政府大门口堵路抗议。23号，该小学生家长拦截学校食堂的食材，发现大量发臭的猪排骨以及布满红色斑点的猪皮，疑似猪瘟。家长在学校门口抗议，并向围观民众展示问题猪肉，引发公愤。公开资料显示，被该小学供应食材的是该县地方国营企业鲲鹏商运。这家公司去年中标被该县20所学校供应食材。自媒体人讲，事发前几日，多名学生陆续出现了呕吐、腹泻、肚痛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状，引起家长怀疑。部分家长开始在校外守候，影片快速传播，几百名学生家长快速聚集到学校食堂外，要求校方给一个讲法。23号当日，家长仲接获了鲲鹏商运为学校运送食材的货车，并检获了大量劣质食材，仲包括腐败的蔬菜。事发后，校方辩称问题食材仲未通过验收程序，正打算丢掉，但家长反驳，学校规定的验收时间是早上7:30，而他们发现问题食材的时间是7:40，显然已经过了验收时限。另外，家长还检查发现食堂给教师吃的袋装新鲜肉和供应学生的臭猪肉、猪瘟肉明显不同。另外，有家长指出，10多年前该校曾爆出类似事件，最终不了了之。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一立学讲，这些应该是很普遍的现象，他们承包之后如何压低经营费用，获取最大利益。在中国社会现在没有一些道德观念，再加上没有问责机制，但是你通过这种法律、行政方面的干预、监视、监督，或者能够减少这种事情。而现在中国社会中，奸商是和官僚管理机构形成了一体，他们就结合在一起获取利益，这种受害人唯有就是老百姓了。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北约盟国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5%后，北约于22号达成共识，预计多数领导人将在25号海牙峰会上同意增加预算。北约峰会将于24到25号在荷兰海牙举行。根据北约秘书长吕特的计划，到2035年，成员国需将国内生产总值的3.5% 用于核心军事支出，另 1.5% 可用于相关支出。德国计划在2029年将国防预算提升超过 70%， 领先法国和英国。据《金融时报》报道，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将提出预算计划，预计在四年内将军事预算从今年的950亿欧元增加到1620亿欧元。这笔预算包括每年援助乌克兰85亿欧元，持续到2029年，这个将向川普要求的国防支出目标国内生产总值 5% 迈进。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在五年内，直到2030年时，将法国军事预算从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 2% 提升至 3% 到 3.5%。 英国首相斯纪贤则宣布，英国将在2035年将国防和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即将 3.5% 的国民所得用于核心军事防卫开支，另有 1.5% 用于应付现代安全威胁，譬如黑客攻击、基础设施破坏、极端主义等。预计到2029年，英国的国防支出将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 斯纪贤在声明中说，我们必须以灵活快速的方式，以及清楚把握乜嘢系对国家有利，嚟应付呢个充满不明朗嘅时代。现居美国嘅原清华大学博士生王辉近日举行咗一个网络研讨会，佢表示中共贩卖器官嘅真相可能会引发邪恶政权嘅垮台。王辉曾喺中共监狱被禁锢五年，王辉于14号举行研讨会上，呼吁在加拿大参加 G7 峰会的各国领导人谴责并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行为。他指出，中共的行为太邪恶，所有了解真相的人都会出来反对中共。王辉是清华大学99级博士生，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他在2000年因参与创立大纪元时报的中国网站，被中共非法禁锢在监狱中五年，并遭受酷刑折磨。走出牢笼后的他逃亡到美国。王辉说，器官贩卖是中共极为敏感的禁忌话题，中共不希望人民跨越这条红线，所以极力对此否认隐瞒。除了台湾，世界上很少有地方要求医院和医生报告在国外接受换身体零件的病人信息。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认为，中共因为这样倒台是必然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共用他这一套专制极权体制去做活摘器官这一种丧尽天良的事，害人害命，还要将这些做法包装成中共在国际贸易上的优势，还要跟习近平搞个套“一带一路”绑在一起，变成他全球战略入边的一部分。这些事人人都应该认真去追究，不可以再扮看不到。大家知道，中共一向当中国人是资源库，讲难听啲，就是当人是韭菜，人抗这样割。他们居然连中国人的器官都拿来做垫脚石，开拓国际市场。去到这个地步，已经不是用邪恶两个字可以形容得晒，简直就是没有人性，没有底线。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